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初恋爱别离，90后爱情纪实系列之一。三月玉兰花开，校园玉兰花开的最皎洁的林荫道上，楚山很认真地对冰心说，其实去年我们班开新生介绍会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因为你的名字最特别。新生介绍会，冰心怔了怔，那应该是2011年9月的事了。大家好，我叫洛冰心，有一首唐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我就是这个洛字和冰心两字。随即这个瓜子脸大眼睛扎着马尾巴身材娇小的女孩子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又补充道，很多人看到我的名字以为我是学文艺的，其实我没什么文艺细胞，我最喜欢的是数学，所以才学的自动化专业。说着说着似乎不那么紧张了，盈盈一笑，透出嘴角边两个浅浅的小酒窝来。班级介绍会结束后，班里很多同学互相加了 QQ。 一日，冰心正在电脑上和高中闺蜜聊着往事，突然一个陌生的 QQ 闪了一下，洛冰心同学，我是江楚山，听说你数学很厉害。我数学不太好，昨天老师布置的微积分作业题我是一窍不通，希望你能指点迷津。江楚山，他突然想起来了，半个月前班级集体体育活动，有个竞技项目叫地道英雄，需要男生和女生一起绑腿跑，阴差阳错的分配给自己的就是这个男生，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运动服，头发乱糟糟的。冰心从来没有和男生有过这么亲密的肢体接触，所以当时感觉别扭而尴尬，而比赛自然也是输了。那你到教学楼3401室来找我吧。冰心虽然不大乐意，但还是礼貌地答应了。楚山这次来的时候穿着一件干净的纯蓝色衬衫，头发似乎也不那么乱，说话的时候毕恭毕敬，让冰心不再那么排斥。临走时，楚山拿出一块巧克力说，算是请教题目的酬劳吧。冰心不肯要，楚山非要给，两个人推来让去，最后冰心勉强收下了巧克力，回到宿舍分给室友吃了。而后楚山经常会在 QQ 上找冰心问数学作业，然后跑到他常去的自习教室听他面授机宜，慢慢的两个人变得熟悉起来。楚山每次找他都不忘从书包里拿出一颗巧克力，大大咧咧地说，算是酬劳，务必收下呀。期末考试，楚山的数学居然考了全班第一，而冰心反而成绩平平。他不免狐疑，这家伙明明水平比我高很多，干嘛还请教我？寒假回家，楚山的问候短信照旧隔三差五发过来，冰心隐约明白了些什么，这家伙莫非是喜欢上自己了？他有点慌张，有点羞赧，又有点莫名其妙的小激动。其实通过这两三个月的接触，他发现楚山为人还是不错的，虽然话不多，但性格温和，做事踏实，爱学习，肯钻研，笑起来也很明亮。下学期离家返校，川流不息的茫茫人海中，冰心看着赶来车站接他的楚山，很是感动。回学校的公共汽车上，谁也没说话， 心里的忐忑犹如车窗外斑驳而颤动的树影。然后在玉兰花开的校园，楚山向冰心表白了，冰心默许了。再然后，就像无数初恋着的校园情侣一样，他们一起去教室上课，去图书馆自习，去食堂打饭，在夕阳西下的林荫道上牵着手，好像这一牵就会是一生一世的样子。2013年年初，同乡的学姐小韩找到冰心，很认真地说，冰心，北京这边也有教会，而且都是年轻人，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吧。冰心点头答应了，她妈妈是信主的，小时候也带自己去过村里的教堂，但都是老年人和家庭妇女。她在主日学里听过圣经故事，唱过赞美诗，初中后因为在学校住宿，就再没有时间去聚会。她觉得这份信仰更多来自某种家庭传统，而非是个人与神的相遇。这周周日，她来到教会，竟然都是年轻人。当温柔的赞美诗旋律响起，她顿时潸然泪下，一种久违的温暖在心中不断扩散。从那以后，她一直坚持去聚会、唱诗、听道、参加大学生小组、学习标杆人生。她觉得对神的认识在逐步加深。去得多了，每次返校，他就开始兴致勃勃地和楚山交流信仰话题。楚山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对基督教了解很少，于是安静地听女友讲。不过听得多了，他还是有不少的怀疑。你说神存在，宇宙有一位创造主，可我觉得神的存在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你说人有罪，我倒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人应该不断改变自己，提高道德品格修养。你说人应该思考灵魂归宿和生死问题，我高中那会儿也想过这些，但现在不去想了，因为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想清楚的，想多了还会抑郁。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死亡的问题，真等遇到事儿再说吧。就这样，两个人变来变去，各有各的理。最后，冰心急了：“楚山，我神学水平有限，说不过你，但你对罪的认识太肤浅了，不是做个好人那么简单。我们是因信称义。你快成为女哲学家了，思考那么多干嘛？累不累？”最后，楚山先偃旗息鼓。不过你放心，我尊重你的信仰选择，绝不会干涉你。暑假家乡一次青年退休营特会上，白发苍苍的老牧者纯纯告诫道，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们，你们应当谨记，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不要以为恋爱的时候感情好就足够了，婚姻是非常现实的，也是最能暴露人性弱点的。二人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呢？你们俩如果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到时候会吃很大苦头，背很重的十字架。我们这里有些姐妹执意嫁给不信的人，没有敬畏，不许他们主日去聚会，不许用圣经教育孩子，有的甚至在外面花天酒地地找外遇。姐妹的难处大得很啊，都后悔当年没有遵循神的诫命，倾心等候。冰心听得心惊胆战，细思恐极，这已经是好些次她听到关于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的婚恋教导了。楚山不信主，如果以后真跟他结婚，会不会不幸福？讲到结束后是小组分享时间，冰心忐忑不安，提起自己的爱情，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般。我是真正信主之前谈的恋爱， 男朋友目前还没有要信的意愿，按神的旨意，我得和他分开吗？可是我俩感情挺要好的，我应该怎么办呢？说着说着，他眼眶就红了，与更毫无恋爱经验的同乡小姐妹们面面相觑。那你为他迫切祷告呀，带他信主啊。于是这群天真单纯的女孩子开始同声为楚山，那个千里之外他们完全不认识的男孩子祷告。回学校后，冰心开始挖空心思让楚山信主。楚山，跟我去教会听道好不好？楚山答应了。带他去聚会那天，冰心很紧张，拼命祷告：主啊，他这么理性的人，求你显现一个神迹，让他悔改归信，最好就像我第一次去教会那天一样，圣灵感动，泪流不止。结果事与愿违，那天传道人是长篇大论的解经式讲道，楚山跟听天书似的，竟然睡着了。要不再去一次吧？你就别强迫我了，我在那里呆坐着融不进去，目前可能真的是和这个信仰缘分没到。冰心无奈又暗想，要不就别带他主日去教会了，带他周间去小组或许更合适，那里都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信徒，而且气氛比较轻松自由，慢慢的潜移默化把他争取过来。可惜楚山犹豫了，你们那个圈子彼此都那么熟了，我一个陌生人突然进去会不自在。最后在冰心的坚持下，楚山和几位年轻弟兄打了几次球，吃了几次饭。回校的路上，冰心问：你看这些基督徒人都挺好吧？挺好，不过我发现你跟他们在一起的确很开心，共同话题比较多，而你跟我在一起总爱发脾气。楚山若有所思地说：我还发现你们那个小组长吴弟兄也是咱们学校的，组织能力很强，而且能说会道的。是啊，他可会祷告了，也爱传福音，属灵生命也很好，你以后可得多向他学习。冰心心直口快地说：哎，你要是将来信得像他那么敬虔，我们能一起在生命上追求成长该多好。楚山的脸暗淡下来。冰心，也许我真的信不来，当然我可以为了讨你的欢心去教会，去参加慕道班，去融入你的基督徒朋友圈子，甚至去受洗，但这不是我的做人原则。信仰是那么严肃的事，哪能说信就信，自欺欺人呢？我尊重你的选择，你也得尊重我的选择。但我真的好担心，你要不能信，我们两个人以后会发生很多矛盾，共同话题和兴趣会越来越少。信徒和非信徒的差异有那么大吗？就不能求同存异吗？当然大了，比如我是基督徒，坚决反对婚前性行为，这我可以尊重你。再比如我是基督徒，将来孩子教育是一定要按圣经原则教导孩子的。没关系，按你的意愿，我不干涉。楚山说得信誓旦旦，但冰心还是惶恐不安。哎，不行，你最好还是努力信主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在一起。大学四年如白驹过隙，两人从热恋期到平淡期，彼此都更加了解对方。虽说两人有些小矛盾，闹些小别扭，但还是决定要争取在一起。2015年，冰心和楚山大学毕业，两人都以优秀的成绩被保研，一个被保送到本校，另一个被保送到灵校。于是两个人商量好， 将来研究生毕业了，一起去楚山家乡工作并安家。那是一个有着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四山晴翠的城市。他们都不太喜欢春天扬着风沙、冬日照着雾霾的北京。从研一开始，两个人的课业压力变得很大很大。楚山的导师是极为严厉的人，40多岁了仍然单身，有工作狂倾向，私下对学生们说，谈恋爱就是浪费时间，唯有在事业上追求卓越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并规定平时上午9点到晚上11点之间不能看手机，周六日不能双休，必须有一天待在实验室里。随即导师发现楚山头脑聪明，做事勤恳，可塑性强，便对他寄予厚望，经常找他去干活。冰心的导师恰恰相反，管得不那么严，让学生自己选择科研方向，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独立自主完成课题。冰心有时会觉得无从下手，以前是依赖惯了的女孩子，难免想着找男朋友排忧解难，可是给楚山发微信打电话他几乎不回，偏偏家里呢不知怎么打听到他已经在谈恋爱，笃信的母亲常常来电话旁敲侧击。冰心啊，你和你哥以后一定得找个基督徒，咱不图对方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相貌怎样，学历怎样，但信主是最重要的。他只能唯唯诺诺地附和母亲，心里却是倍感压力，却无人倾诉。好容易等上漫长的一周，终于能和楚山见一面了，就变成冰心的兴师问罪大会。为什么我每次给你发微信你都爱理不理？你知道我导师的风格，被他抓到看手机要挨批的。到底是你导师重要还是我重要？你根本没有以前那样爱我。又来了，我平时不回复，回宿舍开机了都会回复呀。得了，你都回复些什么内容呀？你总劝我要耐心，要勇于接受挑战，要学习独立自强，这些话一点都不走心。可我说的是大实话呀，我不会说那些甜言蜜语哄女孩子一时高兴，那些都是饮鸩止渴。哎，都怨你没信主，你要信主说话就会更有智慧，能在属灵上带领我安慰我，我们的感情就会顺顺当当，不会这么生闷气。你这话抱怨过多少次了？是啊，我没法信主，既然你觉得和我在一起这么不开心，你要不去找个信主的男生吧。我这么苦口婆心都是为了你好，你要想清楚，你不信主我们就没有未来。你每次都跟我说信了主多么好多么好，怎么你自己信了那么久还老发小姐脾气？我真没看出来信主有多好啊。那信主也一样是软弱的罪人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讽刺我啊。冰心生气了，就这样两个人开始有了很多次不欢而散。2016年7月的一天，冰心在科研上又遇到一些很头疼的问题，心情很低落，好想找个人诉诉苦，于是忍不住发了一个短信给楚山。我觉得生活好辛苦，为什么活得这么累？良久收到楚山的一句回复，生活就是这样，要忍耐，要学习接受。他气不过，讨厌他那副四平八稳的中庸态度。你就会站着说话不腰疼，你除了这些还会说点什么？冰心情绪变得失控了，不断地发大段的吐槽微信给他。楚山回复的依然慢条斯理，这引发了冰心更激烈的抱怨。最后冰心在气头上抛出一句狠话，要不我们分手吧。 以前每次他使小性子说出分手之类的绝情话时，楚山虽然不悦，但都会先让步，温言软语地哄他，然后两个人重归于好。但这一次楚山沉默了半晌没说话，好久他才回复道，好吧，我们分手吧，我觉得你还是找一个基督徒男生吧，这样你也许会更快乐。这是他第一次同意分手，而那一刻冰心居然有如释重负之感。也好，从此不必纠结什么信与不信的问题了，不必纠结两人结婚后会不会幸福的问题了。然而到了第二天，冰心难受的不行，感情不是水龙头说断就能断。楚山，我后悔了，我还是想继续在一起，能见一面吗？他发短信给他，我累了，就算重新在一起，过段时间我们还是会吵，何必呢？楚山很决绝地说。冰心内心的自尊被激发出来，故意显得很乐观坚强的样子，开始向身边每一个朋友宣告分手的事。分了挺好，我一点也不伤感。然后他拼命让自己忙起来，旅行、读书、参加学生团契、做课题，负气地想，没有了他，地球还不是一样转。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太高估自己了。分手的伤痛随着日子的渐渐平淡开始变得浓郁，他情不自禁地开始回忆他们的过往，回忆起楚山的各种好，他对自己怎么的包容体贴，就算自己再任性、再暴躁、再挑剔，他还是那样包容。但终于他知难而退了，冰心终于受不了了，躲在被子里失望的大哭。他向主祷告，主啊，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一段感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是我内心有太多的自私和自意，咎由自取吗？挣扎了好久，冰心依然不甘心，终于托朋友约了楚山出来见面。2016年的10月，秋日的校园，天阴沉沉的，两个年轻人看起来都一身憔悴。我这段时间很不好，睡不着，吃不下。一见到楚山，冰心眼泪模糊一片。你以为我这段时间就过得很好，楚山哑声说道。我哭了多少回，每天2点之前都睡不着，心里难受得很。不过难受归难受，没有回头路了。我越来越不清楚你对我的喜欢到底有多深，我的忍耐也耗尽了，也许我没法给你带来幸福，你还是找个信主的弟兄吧。我以后再也不强迫你信主了，也不要求你做这做那了，我是说真的。我没有勇气再尝试了，都到此为止吧。我觉得心好累好累，可能你也是一样。我已经准备考博，这几年也不准备谈恋爱了，爱情太辛苦，以后我们就做普通朋友吧。普通朋友？怎么可能？要么就继续在一起，要么就永远不要再见了。那以后你自己多保重，平时别忘了喝牛奶要加热。冰心又哭了，她胃不好，又爱吃生冷的东西，以前在一起时总是楚山提醒他把牛奶放保温瓶里热几分钟然后才递给他。有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那果然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几个月后，楚山依然将冰心的微信和 QQ 都删掉了， 可是唯有记忆删不掉。冰心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年一个人在宿舍，一个人吃饭，我都会戴着耳机开到最大声。这半年最害怕的就是周日做完礼拜回到宿舍，一觉醒来那种空虚和孤独，再也不是和楚山打电话就能解决的。我害怕一个人，害怕安静，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主是爱我的，知道我的软弱害怕，就耐心地引导我，一步一步地褪去我的面具，一点一点地拉起我的手，让我重新站立。这个过程只有我自己知道，多么难过，有多么感恩。的确，真正能安慰他的还是神。借着一次又一次在神面前的安静默想，他开始重新反省这段初恋。刚分手时，他以为只是简单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的问题，过错都源于男友不信主。但后来无数次回想起在一起的时光，才发现感情问题是错综复杂的，自己也有太多需要检讨的地方。在如何对待男生上，我发现自己存在好多问题，什么事情都过于依赖对方，自己缺乏安全感，希望掌控对方，觉得他无条件对我好是天经地义，一旦他没达到我的要求，就经常拿狠话会伤他，也会拿他和别的优秀男孩比较，包括和主内弟兄比。而我自己并没有活出效法基督的生命，在劝他信主上也没有给他足够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他对我是一忍再忍，可任何忍耐都是有限度的，我觉得对他非常亏欠。分手初期，他冲动之余有几次想过给楚山打电话，可是打了又怎么样呢？破镜还能重圆吗？那些深深浅浅的伤痕能抹去吗？他甚至设想过一个五年之约，如果五年后他仍未嫁，他仍未娶，或许就真的能经受考验后在一起，就像《何以笙箫默》中演绎的，七年后于茫茫人海中一回头，瞥见你半生归来，仍然是当初那个少年。2018年3月，冰心和楚山研究生毕业，楚山定下来在北京读博，而冰心决定离开北京。收到来自深圳某企业的第一个 offer 之后，他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我而言，北京是一座有伤心记忆的城市，我想到遥远的南方去重新开始。回想起两年多前和楚山一起在校园许下的心愿，毕业后就一起去他的家乡工作定居。然而海誓山盟敌不过沧海桑田，冰心不免一阵怅然，从此真的一南一北各自天涯了。我想在全新的陌生城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重新开始。初恋和失恋让我成长很多，未来的情感道路会是怎样我不知道，但神知道。这一生还有很多的成长功课要学习吧。又是三月，玉兰花开。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你觉得在这对年轻情侣的相处模式中，冰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楚山的问题又是什么？应该如何调整？从婚恋的角度，你怎么看待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这一话题？你觉得冰心和楚山未来还有可能在一起吗？你或你周围有无类似恋爱经历的弟兄姊妹？有无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引导男友或女友归主的得胜见证呢？或者谈谈你如何反思自己的恋爱经历？如果你是教会牧者和青年团契带领人， 你会如何辅导冰心和楚山的这段感情呢？